哎，我是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BBD， 我是小帅，你们财富路上的小伙伴。2020年以来，美国大多数的都会区都经历了一轮暴力的房价上涨，并且绝大多数都在去年夏天，也就是2022年4月份到7月份左右达到了顶峰。之后随着美联储的暴力加息，也是姗姗来迟的加息，2022年下半年全美大多数的都会区都开始了幅度不小的房价下跌。所以呢，去年9月、10月、11月的时候集体恐慌、过度恐慌也出现了不少的机会。我当时没有离开市场，也是在亲身感受水冷水热，我觉得错过了几个很不错的 deal。 也欢迎收听之前的一期节目，叫做2022拍大腿总结，这里就不复述了。为什么说那时候是机会呢？因为现在又不一样了。咱们下面讲的都是亚特兰大都会区的房地产市场哈，因为我也只懂亚特兰大，其他地方也都是一头雾水。一般来说，年末的时候，感恩节、圣诞节这两个月交易比较冷淡，我会劝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卖房，因为买家非常的有限。如果你想买房，这个季节却又是不错的时候，因为这个竞价战争会少很多。当然缺点是市场上房源也不多，你可能遇不到自己的梦中情房。一般来说呢，元旦之后市场会有一个 Spring Rush， 春季复苏。但是今年的复苏2023年，哎，它与众不同，这也是很多人的体感，就是它复苏的有点猛啊。亚特兰大咋缓了几个月又马上开始卖家市场了呢，对吧？我自己之前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比方，我说目前的市场有两股力量，一个是供需差，一个是美联储加息。咱说的不是长期的房产市场，长期看的是人口的增长，但是这里说的就是短期，就是当下，一个是供需差，一个是加息。对于供需呢，目前的市场是供应远远少于需求，不是需求太多，而是供应太少，历史级别的少。供应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新房少，一个是二手房进入市场也少，亚特兰大这两项都是历史级别的低点。另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的加息，鲍威尔可能期待加息之后房贷利率提高，这样大家因为计算着房贷每个月增加，于是就不敢买房，房价也就降下来了。作为通胀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的花费也会随之减少，这是他的期待。这两股力量呢，供需差就是想时时刻刻想喷薄而出的石油，美联储加息就是那井盖，它加得越狠就想把井盖拧得越死啊！它稍微松一下石油就滋出来，它再松一下石油就能喷出来，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但是美联储不断的加压锁死，真的是能够解决房价的问题吗？就是我的观点，期待加息来遏制供需差是非常不现实的。鲍威尔心里说，哎，每个月房贷增加，这大家就不敢买房，需求是不是就降下来了，房价是不是也就降下来了。但是实际上呢，凶猛的加息让建筑商更加的谨慎，更加担心经济情况，更不敢开工，更不敢借贷，更不敢投入开发，市场的供应上不去，所以房价还是下不来。其次，房贷利息很高的话，想卖二手房的人也被吓得不敢卖房了。你想啊，大多数人他卖了他得继续买吧，自住换房就不必说了，哪怕是投资人也会因为大概率会因为1031的延迟置换而重新买房。但是放弃 3%、4%、2% 的贷款利率办一个 7% 甚至更高利率的房贷，这傻子才干呢，是吧？所以只要没有不得不卖的压力，大多数人想卖也会暂缓他先卖后买的计划。那咱就来推演一下，最终亚特兰大的房市往哪里去。首先它有可能经济危机啊，大面积的失业，这个时候房价问题确实会解决，也就是房价它确实降下来了，当然婴儿和洗澡水就会一块儿泼出去了。你想啊，物主失业，付不起房贷的大量的房子进入银行法拍，市场上的二手房供应增加，租客失业，房东租不出去，被迫卖房，甚至交给银行法拍。与此同时，需求也减少啊，都失业了还买啥房呢？所以呢，供需问题，供需差这个力量确实大大减少了。但是呢，就是这样，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泼出去了。最终会利好谁呢？就是房子被大量有现金等着抄底的人低价买去了。其实现在亚特兰大的市场上也是 现在现金买房在亚特兰大也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方式。不过我想这样的情况是大多数人不期待的，除了那些手持大量现金等着抄底的人。干旱的农民期待的是天上下雨，土地湿润，而不是期待泥石流把房子跟农田全都淹了，是不是？第二种推演呢，就是保持现状熬过去，没有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软着陆，没有大面积的失业，运营不错的房东呢可以熬过去。尽管外部的环境不妙，房贷的利息越来越涨，房源越来越少，但都与我无关，因为这些人不打算今年明年买房投资。虽然无法迅速的购买更多的资产，但是至少能够平稳度过这个周期似乎也不错。期待着以后房贷利息下降，供应慢慢增加，房价变得稳定。如果能这样，对于普通老百姓或者说投资人或者说小投资人，这是能期待的比较好的情况了。第三种推演就是建筑商看准了房价非常的坚挺，供需差呢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他加大力度开发，增加借贷，增加投资，买更多的地，盖更多的新小区。首先看不到太多这样的迹象，其次像硅谷银行、瑞士信贷这样突发的雷，以及持续的高利率，让开发商们看到经济的飘摇不定也会非常的谨慎，他们自家股票都还在低位呢，是不是不敢加大投资和借贷，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最小。以上都是本人的一些碎碎念，一些个人的思考，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您自己个儿得独立决策，独立思考，为您自己和家庭的财务决策和财务健康负责。最后呢，给我的另一个播客佐治亚小帅宣传一下，最近跟纽约的信托律师录了一期访谈，就是讨论为什么年轻人也得预防不测。我真的是眼界大开哈，跟保险一样，才发现这个信托也是可以在坏事发生的时候给自己和家人减少很多可以避免的伤害。我之前以为是富人才需要考虑的事，现在我观念完全变了。对，然后一个小时的访谈，然后在佐治亚小帅那个播客里面，以后有机会的哈，也可以在这里有单唠一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这个播客，我们一起 buy good asset, borrow cheap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ld on to die。 欢迎在苹果播客给小帅一个好评，帮小帅被更多人收听到。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